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人间四月天，问候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空中崇拜。这一周是受难周，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下一周的主日是复活主日，让我们一同的来迎接耶稣基督复活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今天的空中崇拜，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在神面前的生活。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七到二十四节，建议弟兄姐妹可以通过良友电台官网首页的右上方下载今天的主日程序表，跟我们同步敬拜。以下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现场还有网络上的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开始早晨的崇拜，请听圣经诗篇诗人的宣告：耶和华，求你查看我，试验我，熬炼我的肺腑心肠，因为你的慈爱常在我眼前，我也按你的真理而行。让我们同起立来唱《要等候主》。来恭诵使徒信经，再一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主家受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天，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生与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人站立，我们来唱赞美的诗歌。耶稣为王，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还有第五节。第五节唱完之后，再重复一次。阿父神，谢谢你为了爱我们，你拆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主啊，这世上虽然不懂得接待耶稣，但上帝的爱无限，上帝的爱不放弃，上帝的爱是真光，要照亮这世上一切的黑暗。阿父神，谢谢你，我们蒙了这真光的照耀，我们相信了福音，相信了耶稣。主啊，在这个世代当中，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就是耶稣你的真光，从上帝来的话语，从上帝来的爱。主啊，巴不得耶稣早日在全地作王，
把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工作当中都见证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唯一的救主，生命的主宰。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工作里头、服事里头一样，可以经常唱的这首诗歌，耶稣是王，是我生命的王。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来唱第二首诗歌，与主同行真荣耀无比。阿父神，亲爱主，谢谢你，今日我们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所成就的。今日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更是蒙你的拯救，领受你的爱所造成的。主，我们原本是个罪人，如今依旧是个罪人，但因为蒙了恩，主啊，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是一个上帝的儿女，上帝是我们一生的救主，是我们一生的宝贝，更是我们一生的力量，更是我们一生的方向。主啊，谢谢你，经由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主所说的话，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鉴主耶稣基督，我们不可能到父那里去。主啊，想到我们能够走上这样的道路，拥有这样的真理，拥有这样的生命，这真是荣耀无比。主啊，巴不得这首诗歌常常激励我们，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在任何的难处，在任何的艰难，我们都要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主啊，巴不得这首诗歌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有一个荣耀的身份是来自于神的。谢谢主，愿在崇拜的当中你再一次向我们说话，好将我们的心完全的跟随你。谢谢主，替我们祷告，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主祷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主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再来，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我们要一起读的圣经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七章17节到24节，请各位弟兄姐妹就依照我的速度跟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7章17节。请。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召个人的而行，我吩咐各教会都是这样。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废割礼；有人未受割礼蒙召呢，就不要受割礼。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所神的眷念就是了。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身份。你们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人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
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士官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主题是在主面前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平安。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间，已经很能够体会得到，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一个人其实可以背负不同的身份。这个身份可以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或者因为家庭里面的关系所赋予我们的。所以多重身份对我们而言不陌生，但是怎么样可以在我们不同的身份中间扮演好所有该扮演的，在所有的角色当中清楚知道进退拿捏，往往是我们能不能够成功、能够顺遂的关键。那我们也都知道，当我们对我们的身份模糊、对我们的角色不清楚的时候，也会带来很多的亏损，哪怕它是利益上的亏损，又或许可能是情感上的，各样的情形中，我们可能都会觉得很痛苦。身份对我们而言是重要的，而身份它不是抽空的，所有的身份它都会展现在很实际的场景中，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今天的讲题在神面前的生活，我是直接用了第十七节开头的第一节跟第二十四节末了的那一节，只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照个人的而行。这个行这个字呢，其实在新约圣经里边不断的出现，它就是你跟我大概相对比较熟悉，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那边讲到，我们的行事为人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行事为人跟这边的这个单字行其实就是同一个字，它在本来的文字里边意义非常的丰富，可以包含我们行路啊，走在路上的那个行，可以是做事的方式，不同的方式，当然也可以蕴含着生活方式。所以举凡我们可以用生活来表达这样的一个意思。第二十四节，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身份。所以身份这个词今天这段经文里边是重要的关键词。所有的身份我刚刚说过，它不会是抽空的，都是在很实际的场景中间去展现出来的。怎么样拿捏得好我们的身份，跟我们是否可以成功有所成就，我们能够安身立命，都息息相关。但是今天这段经文呢，如果你对福音信仰，或者你信主即便不是太久，大概你会感受到有一种张力存在。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更是容易感受到这个张力。什么意思呢？因为在很多时候我们听到基督徒，包含在台上的牧师，在努力的这个苦口婆心的讲道教导，都是在鼓励弟兄姐妹基督徒要学习信靠耶稣以后，靠着主耶稣改变生命。我们要改变，这似乎是福音信仰的精髓 change transform。 这样的认知我相信可能一些福音朋友你们也知道，你们的基督徒朋友会告诉你，如果你生活上或者是你的工作中，或者你的家庭里边，你的关系的圈当中，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那你来信耶稣，因为耶稣会改变你，因为耶稣会带来一切的更新。所以改变跟更新transform 是几乎是我们基督徒的术语，也是那个核心的信仰。但是今天的经文呢，又告诉我们叫你不要改变，这不是有矛盾吗？各位，矛盾即使是小矛盾也是矛盾。 保罗这里似乎是告诉我们说，你就不要改变吧，你就要守住你的身份啊，你要保持一样啊，就不变。那前面所说的改变跟保罗这里所说的不变，那这到底是变还是不变呢？这边好像有一个矛盾，有一个张力存在。其实确实是如此的，在福音信仰当中我们会看到类似这样的一种矛盾啊。我们的中文里边曾经有比较通用的讲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反合性啊 paradox 啊，其实可能更好的词汇叫做辩证啊 dialectic， 所谓的是非而是啊，对不起啊，这个中文的翘舌读不来啊，是非而是的这个概念，他变吗？他需要变吗？是啊，他需要变。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终极目标就是不断的在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信仰里边经历生命的更新跟改变我们也巴望我们的福音朋友可以看到我们这样的更新生命的一种见证，所以他变是应该的。那他可以不变吗？保罗在这里讲的还蛮清楚的，就你守住你的身份，就叫你不要变。好，如果是这两个都成立的话，那究竟什么变什么不变呢？所以这段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出现，我们要来厘清一下到底保罗的核心重点是什么。第七章你跟我也都知道很长的一章，那我们上周的经文主要是坐落在前面的关于谈到婚姻关系的一段经文，里边也讲到了避免淫乱的事情、嫁娶的事情、男女婚姻关系的一些讨论。中间呢，我们今天这一段从第十七节到二十四节是一个插段的感觉，然后我们下周的经文从二十五节以后一直到第七章的结束，我们下周的那个整个核心会谈到的是跟独身相关、跟守寡相关。那你就注意到了，在他的上文下理都跟婚姻有关系，而且似乎一谈到婚姻，他这里的整个的界定啊，那个 scenario 那个场景就是两性的关系。也就在这样的一个经文脉络的里边插了这一段今天我们的经文第十七到二十四节。为什么会插了这段经文出来讲到不变的这件事情呢？这跟上周的经文是有关系的，在上周第七章的十二到十五节那边啊，有这样的说法。保罗在第十二节说，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然后第十五节这样说，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姊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这里有一个以和为贵，不要伤和气的概念。保罗好像言下之意劝这些已经信耶稣的丈夫或者是妻子，为了求和睦，请不要离弃你那没有信主的配偶。在这个前提下叫做不变，守住你原来的身份。很有可能一对夫妻本来都不信主的，但是在过程中有一天丈夫或者是太太信了耶稣。那这个为什么成为一个议题呢？我想哥林多教会问题一箩筐啊，这问题里边举凡跟神学、跟教义、跟实践、跟伦理都有很大的关系。那这是其中一个当时他们所面对的议题。保罗在接获他们的消息以后，在这段经文里边聚焦的要来讨论，带出一个教导。带出什么教导呢？就是在哥林多教会里边，可能有人他们就会把信主以后，我们既然是蒙召，这个蒙召你可以把它理解成归信啊 ，conversion 信靠耶稣，可以想起是觉志信主了，你得救了，你重生了，或者说你受洗了啊，可以一个很 很统称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意思。信主之后，我们蒙神洁净我们的罪恶了，我们被神救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了，我们应该要活出圣洁的生命了。那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命呢，它不但是属灵意义的，它更是在一个实践层面的。那就要信跟不信的就不要在一起了。那你这个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罪蒙赦免的，你就不要去干犯去牵涉这些举凡跟世俗相关这些犯罪的事情了。一种非常两极思维，非常分立二分的二分法的思维就出现了。那当然它也就会造成在很多生活上面的一些困扰。各位，其实这不单是哥林多教会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也都知道历世历代的教会里边，甚至包含今天的我们仍然还会遇到类似的问题。简单来说，它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圣俗的概念。这个圣俗的概念是一个基督教信仰的重要的教义讨论，在神学发展史里边有很丰富的讨论，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大的议题。它为什么是一个大的议题？你回过头来想到刚才我所描述的那种矛盾，你就发现好像一时之间没有办法能够完全掌握得到、明白得到故中的道理。到底福音是叫我们变还是不变呢？你发现都要变，但也不要变。那到底保罗在这里讲什么呢？我刚才描述了一下那个前后文的脉络，我们就来看一下，既然这段经文是因为信主的配偶他不知道要怎么样应对那个不信主的配偶，是否要因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那这桩婚姻就守不住了，我这个做丈夫的就不行了。那保罗当然有那一句话了如果那个不信的他坚持要离开，那这个就不拘束了，就由他去了。言下之意，你信靠耶稣基督的主内的弟兄姊妹门徒们，你不要做这个事情，你不要因为你信耶稣你要去赶快做出一个身份上的，他可以是家庭关系层面的，可能搞不好是职场关系层面的，从社会学角度来说是一种社会的身份，你不要去改变那个，你应该要留住那个身份。他们在犹豫到底怎么办，是从那段经文引进来讲到今天这段经文的。好，那引进来过后呢，我们就发现保罗就带出他的结论了，只要造主所分给个人的和神所造个人的而行。我们的和合本翻译只说到主所分给个人的什么没说神所造个人的什么没说而行那到底是造什么而行到底是这个要怎么样行有没有一个依据怎么样生活那个行刚才我说过了，可以用生活来表达。有这段经文其实还讲得蛮细的，各位，如果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译本有时候我们透过不同的圣经的译本可以稍微扩充，又或者稍微连接我们对那个经文的体会跟思维比如我念比如说像这个和合本修订本呢，第17节就是也是这一段开头的一节，蛮关键的一节。和合本修订本17节是这样写的：无论如何，要照主所分给个人的恩赐和神所造个人的情况生活。这是和合本修订本的翻译，似乎有帮助我们好像多一层的一种体会。神所赐给个人的恩赐，恩赐其实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恩典一种的体会，也即你这个神所造个人的情况，你看它有一个处境，有一个脉络，意思就显然你大概没有办法这个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我们知道真理是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概念来理解真理，但是真理不是真空的，真理不是跟你跟我完全脱钩的。所有的真理之所以可以是真理的原因，因为它跟你跟我的实存是相关的。既然跟你跟我的实存是相关，表示它就一定有它的 context， 它的脉络，它的环境，它的处境。真理是在这样一个真实的真空中间去一个实况的里边去发挥作用，让我们活出信仰，带来更新，带来改变，带来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要表达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这个是和合本修订本的一种翻译方式，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17节，每一个人的生活应该按照主的恩赐，并且符合上帝呼召他的目的。这是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它帮助我们在原来和合本翻译之外的一个扩充的了解，但是是能够呼应的。 各位，即使是这样，我读了两个译本过后呢，各位可能还是在想一件事情，那究竟如何是符合上帝呼召我的目的呢？那究竟怎么样是一个按照神所造个人的情况啊来生活来不变呢？哎，保罗就开始解释了。所以今天这段经文里边，从17节一直到第24节，保罗用了两方面来做解释。第18节，保罗首先提到了有人已受割礼蒙召，就不要废割礼。他提到用割礼这件事情来做解释。到了21节，这边讲到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哎，他提第二件事情，怎么样去理解保罗在17节所讲的？要符合上帝的呼召，你的目的怎么样能够按照上帝量给你的情况去不变？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叫割礼，一个叫奴隶。好，我们来了解一下割礼他在说什么。如果你是已经受了割礼过后才信耶稣的，那你就不要废掉割礼。那如果你是还没有受割礼信耶稣的啊，那你就不要去接受割礼。各位，割礼这个事情在初代教会里边，在哥林多教会也一样。当教会草创时期啊，福音开始传开的时候呢，他们面对很多来自于犹太族群的挑战。很多犹太人也信了耶稣，但是因为犹太人过去一直在传统的犹太教的思想教那个教义的里边，他们对耶稣基督作为弥赛亚的接纳度是有的，但是他们还是误解了耶稣基督作为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的救恩的实质意义。所以呢，还是要有很多人的部分在里边。信耶稣很棒，但是哎，你要得救吗？如果是犹太人信耶稣，好像比较自然哦，你信耶稣恭喜恭喜。但是如果你是罗马人信耶稣，你是希腊人信耶稣，哎，总是欠了什么东西。欠了什么东西呢？你们没有割礼。因为割礼是旧约的这些犹太民这些同胞们，他们一直以来作为上帝选民的一个记号。那上帝选民几乎可以跟上帝救我、上帝的救恩画上等号。所以如果选民的救恩理解那个很实存的体会是割礼，哎，你罗马人没受割礼，你希腊人没受割礼，你虽然信了耶稣，缺什么？所以还是希望，哎，你要补一个割礼。我们称这个叫做所谓当时初代教会里边的犹太派的基督徒，他们一直不断的在教会成长时期里边带来很多的挑战，也产生一些异端。保罗在这个情境底下带出他的教导，但是各位，你有注意到吗？当保罗以割礼这件事情来论说不变的这个事的时候呢，如果有人你是在受割礼过后信的耶稣，那你就不要去废割礼啊？怎么可能？当时真的有人这样做，哎，保罗才带出这个教导啊。真的是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他们想要废掉割礼，很用心要做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就想不透啊，割礼怎么能够废呢？在男性的生殖器官上面把包皮割掉了，怎么废呢？然后各位，谁知道你有割礼吗？割礼是很隐蔽的事情啊。哎，这边有一个背景了。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帝国里边这些西罗世界当中，他们当时很流行这个公开的这个澡堂啊，这个大家在一起洗澡啊。那男士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可以知道彼此对方的情况了。而有意思的是，我们也都知道犹太人呢，他们其实就如旧约的预言一般。他们拒绝上帝，他们违背神，背逆上帝，他们被惩罚，他们飘来飘去。其实他们很聪明，但是他们常常也不讨好，他们有时真的像是打不死的民族，很会做生意，他们也很能够团结，能够群聚。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面，犹太人在当时的希罗世界里边，他会在大环境之下，可能在商场上，可能在职场上，可能会有些不方便，可能会不被认同。那当然如果你是基督徒就更加被排斥，你变成小众，你是边缘。 那犹太人的这个割礼的身份呢，如果在一些的场合当中被认出你是犹太人，可能有受你可能会有些利益会受损等等之类的。所以因此呢，当时这些犹太人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听说被教导耶稣基督带来的是大宪章和自由的宪章，我们从此以后就不受任何的束缚了，所以割礼不重要了。他既然信了耶稣基督，他觉得他有重生得救的把握了，那割礼就可以消除吧，因为可以很方便啊，我不再有这个割礼的记号。而事实上我们从史料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其实他们在医术上啊，确实有这样的办法，他们做一些小手术去制造一个假的一个包皮，让你看起来好像你不曾行过割礼，类似这样。我要说的是，这件事情在一些人的心中里面他看得非常的重，他会可能要用当时可能一个手术可能要花不少钱，也大概你有一些风险，比如这样子，他对那样的一个记号所代表的一种身份，他看得非常非常的重，他尝试要脱离那样的一个身份，尝试要脱离那样的一种的形象。这一边像是要脱离，那边像是要加盟。保罗说什么呢？保罗在第十九节说了一句当时非常劲爆的话，今天我们看没问题。十九节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啊！”天哪，这句话很严重哎。听在那些犹太派的基督徒口中，听在那些看割礼如命的那些他们已经把割礼相等，直接以等同于民族精神，就是一个民族的象征的那个意味来讲的话，割礼算不得什么。保罗这句话得罪了一大票的人，不受割礼当然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神的诫命就是了。神的诫命，我再说了，犹太派的眼中割礼就是神的诫命啊，但是保罗不是啊。神的诫命是真真意义上帝的心意，是上帝的话。没错，割礼在旧约时代曾经是上帝吩咐以色列百姓作为立约的一个记号，但是跨到新约，今天早上我们不谈这个背后的系统神学，跨到新约里边最能够直接对应到旧约割礼的救恩象征的恩约记号是洗礼。早在亚伯拉罕的这个之约的里边，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都知道神透过亚伯拉罕的后裔要赐福万族万民，那个救恩的万族万民的临到万邦，不是透过一个身体的记号而达成，身体的记号仅仅是在旧约里边作为以色列子民的一个记号，但是到了新约里边，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这样的在圣灵五旬节救恩临到万邦的情况底下，不再是以割礼作为一个救恩记号。所以保罗说割礼不算的什么，各位，保罗是从这个角度切进来谈到不变的一个意思，他用这个做例子，我们待会要继续讲到底保罗为什么用这个例子，他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看第二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第二十一节，你们是做奴隶蒙召的吗？如果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奴隶，不要为这个事情忧虑，当然如果你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是的，如果你可以自由的话，但是它不是你信耶稣这件事情的必然要素。然后下面保罗讲了一句在教会历史上呢也是很重要的一句话，重要还不是因为它好背，其实它挺难背的，重要是因为它带出的经义呢影响了许许多多的神学家，比如说马丁路德。下面他讲什么呢？二十二节，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如果你信耶稣的时候你是一个奴隶，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啊！你信耶稣结果你就蒙释放了。那如果你是做自由之人蒙召的，你信耶稣的时候你不是一个奴隶，你是一个，你搞不好你不但是自由的人，你还是一个主人家啊！那你就是成为基督的奴隶。有点矛盾的感觉哈，前后各位，其实这就是福音信仰的精髓，我刚刚说过了，它不叫矛盾，矛盾是永远合不拢的哈，它是辩证，福音信仰的辩证。我们说十字架，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上帝公义彰显的地方。那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上帝你永远无法彻透的爱的极致的地方。是不是矛盾呢？它又是公义，它又是爱。其实在福音信仰的精髓的里边，从十字架救恩一直延展出去的灵命、教会、救恩这个圣灵等等相关的教义的当中，都会有类似的情况出现。 所以这里呢，保罗在告诉我们什么呢？透过奴隶来讲，如果你是奴隶信耶稣，你不要因为你信耶稣，你就觉得你必须要成为一个非奴隶。各位，这里如果是有矛盾的话呢，我们永远想不透。但是这不是矛盾，这是上帝无远弗届的爱，他长阔高深的作为临到我们。保罗下面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其实也是这段经文的重点之一，23节，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再做人的奴仆。各位，你看来好像莫名其妙的，你跟我可能想不通的，我如果是奴隶信耶稣基督，我就自由了。如果我是自由的人，信耶稣基督，哎，我变成奴隶。是的，这是真理，这是重价底下的一个事实，救恩的事实。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标准来决定你的身份认可，不要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来看待你的角色扮演。一切的身份要回归这重价买赎回来的这个身份，是在这个身份的定义跟基础上面，保罗说不变。所以不变的不是你在外在的那个部分，不变的是你内心里边，你的生命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原来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拥有的，刚才我一开始就说了，在今天的日常里边，很多人就已经身兼数职，身负各种各样的身份。但是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没有哪一个身份比我们身为神的儿女的这个身份更加的重要。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的讲题就直接引用的第24节，前面的第17节告诉我们要照这些而行，要生活。至终到了24节，我们是要活在神的面前，要在神的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我刚刚说过，没有哪一种身份可以是在真空中的，它一定是在生活中展现的。所以在神面前的身份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的生活。到底今天你怎么活，我怎么活，我怎么进退，我怎么拿捏，我怎么做抉择，当我考量一切的一切的时候，当然有很多的职责，很多的身份，很多的角色会左右我要做这些决定，但是没有一个的身份比我们在重价底下买回来的身份更加的关键。那我们还是回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讲完了，如果是这样的话，牧师，到底什么是可以变，什么不可以变？各位，其实保罗他不是第一次做这样的教导。我刚才有邀请大家想想啊，保罗在这段经文插段的上面跟下面，他都在讲婚姻，在讲两性关系。透过两性关系里边，他去劝那个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不要改变你丈夫的身份，不要离弃你的妻不信主的妻子，守住这个身份。他在带出这个教导的时候呢，他用了割礼跟奴隶这两件事情来做说明。无独有偶，在加拉太书里边，保罗也曾经把这三者放在一起。各位，原来在加拉太书3:26-29，我念给你听。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各位，犹太人希腊人的议题就是割礼，并不分自主的为奴的。各位，自主的为奴的议题就是奴隶的议题，并不分或男或女。各位，男女的议题也就是哥林多前书第7章保罗上文下理里边所讲的婚姻跟两性关系的议题。加拉太书的第3章出现了这段经文，下面讲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保罗在加拉太书的第3章讲出了在福音里边，在耶稣基督里边，在披戴基督的这样的一个真理底下，不分犹太希腊人，不分自主为奴，不分男跟女，都在基督里边成为一。这个隔阂的关系其实不断的在希罗世界，当时的世界也在教会里边不断的发生，也被一直被挑战，不断的隔阂发生。其实在我们今天的经验也都一样，教会历史当中也都一样，圣经的救恩故事里边都是这样的问题。救恩要带给我们的是让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合一， 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这段经文出现之前的第二章，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罗他安提阿看到彼得，彼得当时是在外邦人的餐桌吃饭，结果呢，从耶路撒冷来的雅各的那一帮的人，他们快要到了，彼得想想不太对劲，赶快换桌子离开那个外邦人的桌子，他怕那个犹太派的那些人对他指责，你这个哥里的犹太人为什么跟外邦人混在一起。保罗就当众就责备了彼得。各位，那段经文的上下文其实都在处理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之间的张力，就是种族的议题。当保罗在那里要处理种族议题的时候呢，他就借用了主跟仆的这个例子做说明，再加上借用了或男或女来做说明。现在镜头一转，我们来到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的主轴不是在谈犹太人跟外邦人，在谈男跟女的问题。但是要去解释男跟女的问题的时候呢，你发现保罗又引用了主跟仆跟割礼，就是民主的议题来做说明。绕来绕去，他在这三个的议题中间不断的出现，而三个议题里边的整个标志的地方就是那个隔阂。而真正的福音信仰要帮助我们的，就是要能够回到这个信仰的精髓里边，以一个更高的属天门徒的身份，上帝儿女的这个身份，让这个隔阂可以被修复。这是为什么当保罗在这里劝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到你要守住身份的时候的那个核心思想。我刚才说到了上个礼拜的经文七章十五节，劝这个已信主的丈夫或者妻子不要离开，如果真的你不信主的配偶要离开，没有拘束，神造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所以来到这一点，我们来谈一个问题了，怎么样守住身份呢？怎么样不变呢？哦，这个不变的考量就很重要，我们需要何等的智慧，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哦，这不变的考量，我们需要有何等的能力，感谢主，福音是上帝的大能。这不变的考量也何等需要方向，感谢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道路。各位，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不变呢？为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不变，当然你跟我福音的 common sense 啊，我们的这个常识很快都可以做结论的了。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之前，你是一个杀人犯、作奸犯科的人，当然保罗跟你说啊，你要守住你的身份，这个就不合用咯。这个所谓的福音的 common sense， 当然有些东西很难 common sense， 因为没有办法这么容易清清楚楚，这就是所谓的伦理的议题。我们需要主赐给我们智慧，在福音信仰里边最重要的伦理基础在信望爱的里边。我们在这样的基础上面来看保罗讲的这个要守住身份。原来弟兄姊妹，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主题，神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在乎，我没有说他完全不在乎，神没有那么在乎我们的外在的身份地位。相反的，就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取决于神对我们的呼召。亲爱的弟兄姐妹跟福音朋友，我真是巴望你清清楚楚知道神呼召你，他曾经呼唤你，你也回应他，你的生命因为他的呼唤，因为他的呼召，因为他的领导，从此不一样。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呼唤，而不是我们所处的处境赋予我们什么身份来决定我们的，是神对我们的召命，他对我们的爱，他的救恩。也因此我们可以学习在我们原来的各种各样的环境跟角色的里边去延续自己活在神面前的这种身份。我们有一个更超然的身份，是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讲的天国子民的身份。各位，天国子民的身份就是盐，就是光，盐跟光刚好一个对称的概念，盐是默默的潜移默化的，光是比较凸显的，比较进取的。信耶稣之后，你并不见得一定要来一个外观上来一个大的地震，来一个完全这个改变，造成了非常大的破坏。你很可能需要潜移默化的，即使你是光，耶稣说你不要放在斗底下，要放在灯台上，要照亮。这个照亮的意思，他下面补了一句话，叫众人看见你的好行为。我来讲一个例子吧，到底我们怎么样实践今天保罗的教导，守住身份，在神面前的生活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不变呢？ 各位，在我们的宣教历史当中有很多这样的故事。台北信友堂蒙神的赐福，我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努力的在学习怎么样来参与牧师灵的宣教事工。各位，你知道要向牧师灵传福音非常不容易。牧师灵信主了，常常他要偷偷摸摸的信，他不能因为信了一个耶稣基督他就从此哈利路亚然后到处去宣讲。在一方面他可能自己生命不保，二方面他会破坏了可能刚刚萌芽的福音事工。这中间里面他就在这种情况底下他就不变了，他不但不变了，他还搞不好他心里相信耶稣基督，真心相信耶稣基督，也领受了圣灵，更是常常能够知道怎么样向耶稣祷告。但是他搞不好他在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继续每天五次朝麦加方向祷告。福音是上帝的大能，也许透过一个这样的他带另外一个，一个再带两个，两个再带四个，慢慢在这些穆斯林的族群当中他们开始拥有了某种程度的福音的土壤，慢慢灵性成长，结果整个族群成长。我讲的是近代的穆宣的历史。各位也很熟悉，我如果要跟他更熟悉一点的话，这个奥卡人的新生的这个宣教故事，五个丈夫去到奥卡人当中传福音，全部殉道了，五个妻子继续前往向奥卡人传福音，那个路程非常的艰辛，过程也非常的漫长，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各位，这里所讲到的，我们都是重价买来的。是的，你跟我都蒙恩得救，信主重生，我们的改变，我们的执着，有上帝的作为在其中。这个大能的展现有时候好像是爆炸性的，没错，上帝可以这样操作，但上帝要我们学会怎么样能够看大环境。当时的教会里边他们需要的是和睦。各位，保罗教导我们要和睦，彼得在彼得前书也教导我们，若是能行，尽力与众人和睦。和睦的用意是为了要别人看见我们生命中间有福音的大能产生。活在人前，活在神前，也是要活在人前的。不要因为你跟我重生得救了，然后我们就目中无人。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之前，我们首先先是一个人。这段经文最后的一节很有意思啊，这里告诉我们说，弟兄们，你们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在神面前守住这个身份。我很喜欢 NIV 英文 NIV 英文圣经的翻译啊，它里面提到什么呢？ Brothers and sisters, each person as responsible to God should remain in the situation they were in when God called them. As responsible to God. 中文可以把它翻成就是责任。这边出现了一个 responsible。活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向神负责的生活。什么是负责呢？各位很有意思，因为里面的 responsible 它就是 be able to respond， 就你有能力回应，或者我们英文里面的责任哈，就是 responsibility， 就是你有 ability to respond， 你有那个能力回应。一个能够回应上帝，能够注视上帝，常常关注上帝，常常在意上帝，上帝不是死的，你也不是死的，你跟上帝是很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人。这样的人他就能够知道如何不变，如何要变。而关键常常最要变的就是内心里边的生命，我们内在的部分，我们的性情，我们的温柔圣灵的果子，我们在主面前学习柔和谦卑的这种生命要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更新。但是不变的东西很可能是外在相关于人的，我们会为了福音的好处回应上帝，向上帝负责，并且活在人前。愿主恩待他的教会，也保守我们面对世界的挑战，我们何等需要神，让我们再次珍惜这份重价买赎回来的恩典，并且我们会因为这个重价发现原来这个救恩是何等的荣耀无比，我们与他同行，可以靠着他活出美好的生命见证。我们同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愿你自己引领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尊你为大，以你为乐，为你做最美的见证。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与主同行真荣耀无比，并请执事收奉献。 阿爸父神，谢谢你，谢谢你所赐的福音，谢谢你所成就的福音，谢谢你，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主，谢谢你，我们蒙受了这福音，有了一个属神生命的位分，这位分是宝贵的，这位分可以是不做人的奴仆，也不做钱的奴仆，也不做名利的奴仆，因为这身份是神你用重价买来的。主啊，这身份更帮助我们去操练，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身份在这世上活着，我们向主负责，也在这世代中见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谢谢主为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信息献上感恩，奉献的金钱求主使用在各样的圣工，让你的名得荣耀，让你的名得以广传。谢谢主，我们将感恩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赐万牧师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本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推荐分享这个节目给需要的主内肢体。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